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主啊，你是怜悯我们的神，你是独一的真神，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神。你是守约的神，主啊，我们常常的背约背离你自己，但是你从来不背乎你自己，因为你是守约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主啊，谢谢你每天赐下你的话语，能够来喂养我们，鬼正我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愿意到你面前来接受你的教训，让我们成为守约的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就求你来使用以下时间，你在圣灵来引导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耶利米书的第十四章。那么分享到现在，我们看到神呼召，在神在约西亚王第十三年的时候，神呼召耶利米，使用耶利米，让他能够代表神来劝勉自己的百姓。但是很长的时间这段过去以后，耶利米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果效，越劝这些百姓呢离得越远。所以神就后来就是让耶利米把神的和他们祖宗所立的约呈到他们面前，而且也再一次宣告神是独一的真神，其他们所拜的那些外邦人所拜的偶像都是虚无的，同时也谴责那些假的先知、假的祭司。耶利米后来就到神面前去求情，那么第十四章就是耶利米看到这些百姓死不回头、死不悔改，所以他到神的面前来去求情，甚至求神惩罚的时候，这个惩罚轻一点。那第十四章的一到六节提到了旱灾、干旱、饥荒，这也是神惩罚人的一个手段。我们从旧约可以看到，神常常透过瘟疫、透过饥荒等等来让人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回转。我们现在从2020年到2021年，我们看到这个瘟疫是越来越严重。2021年这第二波过来以后，比第一波要严重的多，因为病毒在变异，而且这个病毒并不像以前人们所想象的，因为病毒不停的变异，我们人的研究永远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大家现在把这个疫苗当作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但是这个疫苗是不是能起作用呢？我们怀疑。因为昨天我看到一份资料，那么在巴西的一个城市，那儿有76%的人感染，那76%感染以后，他们说按照官方的一个结论说，这是一个集体免疫的结果，集体免疫达到76%，那么这个病毒就会消失。确实在去年的10月份还是8月份的时候，那么每天死去那么多人，突然从那天开始再没有死，以为这个集体免疫是成功了。但是今年就在前不久，当这个变异的病毒再次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感染。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说，我们感冒以后或有了病以后会产生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对变异的病毒是不是有效？那么从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例证来看，不是的。也就是说，感染这个病毒虽然康复了，他们仍然有复染的这个风险，这种可能。这就是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人有限的智慧去追神的智慧，那是不可能。说神的心意不满足，这场瘟疫是过不去的。那么在十四章的第一节，就神就提到干旱之灾，神让把这干旱之灾的话让领导耶利米说，犹大悲哀，城门衰败， 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他。当干旱止灾，当瘟疫，当这个饥荒临到的时候，整个犹大是悲哀的。人们不可能有那种平时的欢喜快乐。城门是衰败的，城门我们前面提到过，在那个时候，那么他们的风俗是在城门口来商议一些非常重大的事情，大家有什么事情都在城门口来解决。所以城门口衰败了，也就是说人们在那儿商议的这种场景没有了，人们都处在一个非常哀痛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披上黑衣 那就是表示悲哀哀痛，都坐在地上，都没什么事做，只能坐在那边痛哭流涕，说明这次的饥荒是特别重的。前面也提到，在发生大饥荒的时候，甚至有人吃人的这种情形。所以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耶路撒冷因为是犹大国的京城，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就代表了整个犹大，犹大全地到处是哀声。我们可以想到，我们虽然我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饥荒，那么我们年龄还没有到，可能在63年左右，我们国内有过大饥荒，但是我那个时候有的还没出生，有的比较小。那么我们那些老一辈他们经历过，在那个饥荒当中，他们亲身经历了这个饥荒当中的那种悲哀。我们虽然没有经历，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应该有这样的感受。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饥荒再一次临到这些百姓，神的目的是透过饥荒的管教让他们真正到神的跟前，因为是一切都出乎神，让他们知道神是真正创造天地的神，神是独一的神，唯有神可以挪去这个饥荒。我们看到就是神对人的这个管教是一次比一次重，一开始劝却不听，那么环境领导，环境领导还不听，那环境再加重，现在来了饥荒了。第三节，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这些家童呢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贵胄就是有钱人，他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这个家童就雇的一些仆人，那么这些仆人出去打水呢，到了水池以后，结果呢是空手而回，因为水池里面没有水了，干旱到这个水井里面也没有水了。水是人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缺水我们生命就会有危险，所以这个水都没了，这是这种情形。下面又说第四节，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因为没有水降在地下，那么时间长了地会变得非常的干，干到什么程度呢，干到这个地都没法去耕，那地的那个耕地那个犁头插不到地里面，没法去耕。第五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母鹿生下了小鹿，它会喂养的，但是生下以后就撇弃了，为什么撇弃了，因为没有奶，没有奶水，没有奶喂养自己生下这个小鹿，没有奶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草可吃。第六节，夜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草野牧失明。这提到了野驴，近光的高处，那么近光的高处在这儿指的是那荒芜的山顶，山坡上荒芜无草，没有草吃又干旱，所以喘气就像野狗，那个我们 养狗的弟兄姊妹，如果家里面养宠物养狗知道，特别热的天气你把它带出去以后，它一会儿就开始喘气，那个舌头就耷拉出来不停地喘。为什么喘气呢？因为它需要是干旱干咳，它不停地喘气，呼吸空气当中的有限的水分。那么这个夜驴呢，就像狗一样，说明这个干旱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人无水可喝，野鹿、野驴这些动物也没有水，没有水，没有草。这就是描述了当时这个干旱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这种情景。那第七节呢，说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背道得罪了你。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第七节耶利米替百姓求告神。耶利米看到这次饥荒过来以后，这些百姓无动于衷，灵性麻木到这种程度，还不去神的跟前去求告神，不去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耶利米带这些百姓祈求神， 替百姓代求，说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背道得罪了你。犹大百姓不认自己的罪，所以耶利米替他们代求，替他们认罪。第八节说，以色列所盼望的患难实作他救主的，就以色列所盼望的，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那就是神。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神是以色列民在患难时随时的帮助，我们信了神以后，神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既然是随时的帮助，那我们只要有难处，神就会出手。所以耶利米知道神是这样的神，他就用这个去求告神，说你不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吗？那么现在你为什么像这个地上寄居的，又像在行路的人只住一宵呢？只住一宿呢？那么寄居的、行路的人、住旅店的人，那他住完几天以后他就走了，与这个店就没什么关系。那么耶利米就把神比喻成，你为什么就像这样的人呢？就说求神，你不要像过路人一样对百姓受灾祸视若无睹，你不要像这寄居的人一样，你百姓受了这么大的难你不去管。这就说你为何像受惊人，不能像不能救人的勇士。所谓的勇士，他一个是救人的，他一个有担当的。但是现在耶利米把神说是你就像这个不能救人的勇士一样。这话好像挺重的，就是将这个神的军，但是这个确实是发自肺腑的，非常诚实的。这是抓住神的他的属性，神本来就是这样的神，你应该这样。我们祷告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去祷告，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他自己本身应有的属性。下面说，耶和华，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请你不要离开我们。称为你名下，那么我们是称为神名下的属神的儿女，称为你名下，那就是属于耶和华。那么耶利米就说，我们这些百姓是属于你的，你仍然在我们中间，说你没有离开我们。 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我们从这可以看到耶利米这个心肠，耶利米看到百姓的悖逆，看到他们即将要面临的这个灾难，看到神是信是神，如果他们不回转，神一定会兑现，所以他着急。在这种情况下，他唯有到神跟前去求，就像上一次，神啊，你求你惩罚的时候轻一点，求你那个手打下去的时候那轻一点，力度小一点。第十节，那看神是怎么回应的。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忘形，忘形在括号里面说原文做漂流，不静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耶利米祈求完以后，带百姓求完以后，那么神就做了这样的回应，说这些百姓是喜爱忘形，专喜欢忘形。忘形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到处敬拜那些偶像，这是他们忘形。还有与外邦结盟，神在生命记里面透过摩西告诉这些百姓，将来不要和这些外邦人掺杂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更不要和这些外邦人去结盟。结盟就是签订协约，我有难处的时候你来帮我。但是以色列没有听，他们在受到外邦人这个骚扰的时候，他们就和其他的一些外邦国家去结盟签协议，比如说去跟埃及，跟埃及签协议来预防亚述等强国的骚扰。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建国以后第一个和他签协议结盟的国家是埃及。大家知道，在前面我们查考的过程当中，神说你们不要走回头路，这要不要回到埃及，这是神留下的这个命令。但是现在以色列跟埃及签的协议就等于回头了，所以现在以色列虽然是蒙福的，但是他们做的是好多事情上不合神的心意，这就是他们忘形，想做什么做什么，按照他们自己的心里的需要，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就是忘形。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时候也忘形呢？而且他不静止脚步，不停步，一直就这样做，怎么却都却不做，却不回来，让你们回头，让你停止作恶，他们不停，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神不悦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会是怎样的。那第十一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和十一章两次提到，神不让耶利米再为这些百姓代求了，你再不要为他们祷告了，祷告我也不听。一个是七章的十六节，一个是十一章的十四节。今天这个十四章第十一节和十二节，这是第三次神告诉耶利米，你再不要为这些百姓来祈祷求好处，也就不要为他们求情，求情也没用，我也不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说神是听祷告的神，说我们叩门他就开门，我们祈求他就应，他就听。所以在新约里我们看到，但是我们神的那句话，我们一定要从整本圣经上下文去考虑。 不是说是我们叩门神一定会开门，我们叩门的时候是怎么叩的，假惺惺的去叩的，还是诚心诚意去叩这个门，是一边犯罪一边求神饶恕，还是犯了罪以后到这儿我决心要停止犯罪，决心要悔改，到神跟前去求，这是不一样。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停止犯罪，没有静止脚步，他没有静止脚步，那么耶利米替他们求，神说你这样求我不听，没有效果。首先是他们愿意认罪，愿意到神面前回转，愿意弃绝那些假神，弃绝那些偶像，把神当神。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神一定会听，但是现在不是，是神不是百分之百听我们祷告啊！我们一再的强调，说有些人经常教导说神是百分之百听我们祷告的神，这个话如果这儿传道人去讲，我们就得考虑了，要么他根本就不熟圣经，要么这就是个假的讨好人，他神都听祷告，你怎么求也行，你要什么神都给什么，那百分之百听嘛，我们不管要什么神就给嘛，啊，神啊，我走到路上突然让我发现一个金条，这样祷告神会听吗？不会的。说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就这些百姓就是如果是想透过进食这种方式让神去顾念他们，神也不会答应。进食我们前面提到过，进食是表示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一种特别恳求，这种刻苦己心的一个性质，但是进食并不能替代祷告，如果光进食不祷告，这个进食一点效果效都没有，进食是不能替代祷告的，它只能说明我们这种性质，刻苦己心的性质，但是它不能替代祷告，这我们要注意。而且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进食是滴水不沾，滴米不进，喝水都不是完全的进食，更不要说喝一些流体食物，喝牛奶了，吃个苹果了。现在有些人就是体贴人的肉体，有这样的教导啊，进食可以喝一杯牛奶，可以喝一些稀的东西，那稀的不是饭吗？可以吃些苹果，这些教导我们在前面分享过，在圣经里面，在经文里面非常清楚，是不吃不喝的，这样的进食才是真正进食，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去进食。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祷告也不听，献祭神也不接受。献祭是表示一个人这个回转到神的面前，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愿意离弃自己的罪，但是在犯罪的情况下不愿意放下这些世上的这些诱惑这些好处，到神面前去献祭认罪没有果效，没有意义，说神不接受，不仅不接受，不仅不听他们的祷告，神说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神再没有这样的怜悯领导他们，而是公义，刀剑那就是有战争，饥荒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瘟疫，所以刀剑饥荒瘟疫是神常常使用的一些手段来惩罚自己的百姓，透过这些手段来医治自己的百姓，让百姓能够和神之间重新把那个约让他们去守，和神之间就像那个腰带一样，和神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进一步显出来。我们看第十三节，我就说 这是耶利米说，哎，主耶和华他跟神说，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利米知道那些假先知是怎么去教导自己的百姓，怎么去跟那些自己的百姓去讲的。那么这些假先知是怎么对他们对这些百姓说的，你们并不看见刀剑，刀剑不会领到你们，不会有战争，你们放心，神不会惩罚你们，也不遭遇饥荒，说神赐的这个地方是赐你们长久的平安的，没关系，不会的，你们该干嘛干嘛。犯罪犯到 那种程度，拜偶像了，弃绝神了，这些假先知说没事没事的，神不会惩罚的。这种情况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很熟悉，我们常常听这样的道。现在是恩典时代，神不会惩罚，是恩典时代，不是没有神公义不会领导我们，神没有惩罚。这儿道听了以后，大家想想是不是很熟悉，这是假先知的道。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耶利米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整个犹大百姓的中间，神已经没有地位，神的话他们也不听，没人去听，百姓都喜欢那些谎言，百姓都喜欢好听的话，顺耳的话，不责备人的话。那么假先知呢，就讲这些让人听了以后感觉特别舒服的话，讨人讨好人，讨人的喜悦，不是讨神的喜悦。这些假先知为了得民心，为了得到这些百姓的拥护赞美，他们报喜不报忧，所以他们更不要求百姓向神认罪悔改。这是当时的情况，其实现在历世历代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不少的教会，不少的那些传道人就是这样去讲的，讲讨好人的道，生怕得罪了弟兄姊妹，宁可得罪神不敢得罪弟兄姊妹，该讲的不去讲，更不敢讲责备人的话，所以导致好多弟兄姊妹现在不愿意听责备人的话，你用神的话去劝勉他们，他们抵挡。不仅这些弟兄姊妹抵挡，甚至传道人也抵挡，好多弟兄姊妹最后导致有问题以后去哄着乖哄，像哄小孩子一样，你稍微话重一点责备一下他就不行了。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二节，你看是怎么说的呢？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三个，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是需要责备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是这些先知那些使徒包括耶稣基督，是不是不断地去责备他们，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回转，让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不仅仅是怜悯慈爱的神，我们这个时代不仅仅是恩典时代。那么旧约时代不是恩典时代吗？那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神吗？是两个神吗？不是的。我们看到我们从创世纪现在查到耶利米书，发现神真是怜悯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是忍耐的神，不是像我们刚信主不明白神的话看到神动不动就刀剑就兴起来了，动不动饥荒就起来了，瘟疫起来了，击杀， 我们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击杀，忍耐到了一个极限，神是很久忍耐，但是不会是永远忍耐，所以耶稣基督一定会第二次再来。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做错了以后，当别的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去责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本能的有一种情绪上的抵抗，但是我们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他们说的是不是对。虽然话责备的话肯定不好听，耳朵不舒服，心里面不舒服嘛。虽然不舒服，但是因着我们是属神的缘故，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我们省察自己，也求神来检查我们自己，求圣灵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身上有，我们就回转悔改。这应该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样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有多不多？其实不是很多。有的人也在祷告，也在读经，也在侍奉，但是就是听不得别人责备，听不得传道人责备，就想听一些好话。所以神说要兴起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这是就是瞎子领瞎子最后的一个结果。第十三节，我就说，哎，主耶和华，我们刚才分享的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遇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平安。我们刚才分享这种情况。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我说，说那些先知已经神三次，第三次说你不要替他们求情了，但是耶利米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去祈求神，让神来顾念这些百姓，想求神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你看到耶利米，神说你不要再求了，他没有停止，神也没有责备耶利米，神又回应十四节是，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这是神对耶利米的又一次回应，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托神的名，就是奉神的名。那将来有许多人说，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医病，你为什么现在就不认我了？好多人会对耶稣这样说。那这些人是什么？传道什么人？传道人。那么这些先知奉神的名说的是假预言，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神都听，我们刚才说过，不是奉神的名却做神的工，都是神的仆人，有些是假的。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谋利，为自己的好处。神为什么要会允许这些假先知、这些假教师在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当中去诱惑他们？这个在申命记的十三章告诉我们，神要试验我们是不是爱神，神要试验我们。我们以后可能不理解神为什么这样试验我们。所以如果一个假传道或者假师父在我们当中，你就已经发现他有问题，你还跟从他，那么还愿意接受他的引导，那么在以赛亚书的应该是九章十六节吧，就提到了，我在前面在群里面也发过，那被引导的也一样灭亡， 下面还会提，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是不是似是而非，这是确定的，这是神的话。所以可能在跟某一个人在时间长了以后有感情，这是正常，有感情所以离开有点舍不得，但是感情重要还是神的道重要。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做出选择，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神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就是没有差遣他们。如果一个传道人神没有差遣他做这个工，他做的是无意的，很可能最后就变成假先知。耶利米是神亲自呼召的，就像以赛亚一样。那么这些假先知呢，神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居然出于自己去奉神的名去教导自己的百姓。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一开始是出发点是好的啊，想侍奉神，但是侍奉神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不要按照自己的意念，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神没有差遣我们，就不要做神所差遣的人去做的工。我没有吩咐他，他说的那些话神没有吩咐，就像现在耶利米说这些话是神吩咐他，那么神一再说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么这是神吩咐耶利米要说的话，而那些假先知那些假师傅神没有吩咐他，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那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是虚假的意象。我们看到那些假先知特别热衷于自己有什么异象异梦，自己做的梦呢？我们前面我们也认识一个姊妹，他们教会那么就是要求那些弟兄姊妹，你做了梦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把这个梦记下来。圣经有这么教导吗？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假先知这些假的师傅他们奇奇怪怪的一些动作，因为自己神没有吩咐他们，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就用一些所谓的意象甚至占卜啊，他们看见什么了，梦到什么了，说的活灵活现，用这些来吸引弟兄姊妹们。而且好多弟兄姊妹特别热衷于这些所谓的异象，所谓的神迹奇事，以为有这些神迹奇事他就是神的仆人。那么国内我们有传道的，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他说在小的时候如何如何用那些信任，但是讲道的过程当中推销他的产品，不断的推销他的产品，然后其他弟兄姊妹指出的时候他就破口大骂，而且造假，是在美国什么读了一年读了个博士，那么大家都知道读博士能一年能读完吗？就这种愚昧的心智去愚弄别人，这儿传道人那他100%是个假的嘛，所以我们这儿道我们不能听，他讲的再天花乱坠，假的人说出话他一定是谎言，不能听。那下面第15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所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方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